十三章呢，我们知道罗德和亚伯兰分开了。虽然有神向着亚伯兰的应许，但是我们相信亚伯兰心里边应该是蛮失望的。到十四章呢，我们就看到人类历史里第一次有记录的世界大战，就是四王和五王的征战。那在这个征战里呢，我们知道那时候罗德已经搬到索多玛城，在那地方开始过上在城里的生活。当然在城里他不会再住帐篷，他的帐篷迁移到城里，就开始有自己的房屋了。那正在那地方可能是安居乐业的时候，战争灾难忽然临到了。结果不仅是五王被打败，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些地方所有的人口和财物啊，都被四王掳走了。我们看到神的主宰，由罗德的一个仆人竟然逃脱了，而且呢，他被主宰的跑到亚伯兰这地方。我们知道这时候亚伯兰被称为希伯来人。亚伯兰，这一切都是出于主的主宰。那十三章，亚伯兰可能对罗德蛮失望的，但是到了十四章，他一听到自己的弟兄、自己的侄子罗德被掳走了，他没有考虑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些无论是人还是财物，但是他听到是自己的弟兄被掳走了，他应该是向至高的神有祷告，而后就率领着家里边一起结盟的，还有自己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，就追出去了。这个啊，就是第一次的像基甸300勇士一样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爱弟兄。为弟兄舍命，他们没有考虑自己的军力的悬殊，哪有318个民兵敢去追赶四王的常胜所向披靡的正规军呢？但是亚伯兰爱弟兄，亚伯兰信靠他所仰望的神。他带着这些人竟然昼夜奔袭，追到但甚至又追到大马色北边的河坝。那这一段路要连续追赶，恐怕也要4-5天的时间。弟兄姊妹们，一路的打败四王，把他的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所有被掳的妇女人民都夺了回来，这是不可能在人的能力、规划、想象里达到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当我们连于主，我们信靠神，这一切就不再是我们单独征战，也不是靠人的力量征战，乃是神在为我们征战。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何等需要看见这幅图画。今天全世界都抵挡神，各种因素、各个方面都是在拦阻神的儿女们转向神，甚至要混淆很多的东西，甚至要用各样的东西来把神的儿女们打岔，甚至把他们给欺骗了。我们要清醒，我们要警醒，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谁。当然，等亚伯拉罕带着这些人，特别是罗德一家，还有这些财物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恐怕连自己都很难相信这一切已经发生了。他们回来，结果第一个迎接他们的，竟然是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他们。他呢，后来就对亚伯兰说呀，你把人口给我， 财物你自己拿去吧。”那我们知道，亚伯兰豪迈的向他宣告说：“我已经向天地的主、至高的神耶和华举手起誓。”这地方应该是起过誓，因为他在去追赶的时候，就应该是这样起过誓。他说：“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、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了。”亚伯兰在这地方实在是豪迈，弟兄姊妹们呐，今天我们面对世界的诱惑，世界的王向我们伸出橄榄枝，把各样的图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愿主加强我们，加强我们到一个程度，我们能够向世界和世界的王宣告说：“我已经向天地的主、至高的神耶稣基督举手起誓，他今天就活在我里面，他已经做我的一切，我一样都不缺。世界呀，一根线、一根鞋带，我都不要，我愿意舍弃这一切，要赢得基督。”弟兄姊妹们，亚伯拉罕在这地方实在是有一个豪迈的宣告，但同时我们知道，另外一个王，就是撒冷王麦基洗德，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兰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。那我们知道，在诗篇110篇和希伯来书里面，我们就看出来，麦基洗德其实就是我们的主基督，他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亚伯兰。我们看到，当我们的主在他要被交给人钉十字架前的头一天晚上，他也是用饼和酒设立了他的桌子。我们今天一直享受饼和酒的供应，直到同他在国度里和馨的日子。那这麦基洗德出来，有一点点是像和亚伯兰对暗号一样。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：“愿天地的主、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。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他是当受颂赞的。”所以亚伯兰一听就知道，眼前所站的就是基督自己。那类似的例子呢？我们知道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就是拿单叶和主耶稣的对话，也是有一点点像对暗号的意思，就是在创世纪14章，这里一幅图画在新约的一个应用，一个应验。那我们知道，亚伯兰可能在向我们的神举手起誓的时候啊，应许神说：“你让我掳获回来的一切，我要拿1/10给你。”所以呢，他立刻就把一切分了1/10给麦基洗德。我们知道，雅各在逃跑的时候，在创世纪28章，他也是这么应许，因为呀，他是向他爷爷，从他爷爷那儿学习到的。那我们知道，亚伯拉罕过世的时候呢，雅各那时候大约15岁，所以他跟他爷爷应该有这一段历史。所以在第14章呢，我们要看到，不要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失败而小看他们，甚至也不理会他们。即使他们失败了，我们还是要爱他们，甚至爱到为他们舍命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，不要靠天然的爱，我们要首先转向神，首先连于神。在这地方，亚伯兰，也就是亚伯拉罕，真是在经历里又往前了一大步，并且呢，他背向世界，面向麦基洗德。愿主啊，把这些话种在我们心里。阿门。